我了，他故意要这个暴露我的这个弱点了。想来想去都觉得他是在对付你的，这好像这一句话都是对付你的。所以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特别敏感的，明明你不是在讲他，他就等你说完话，他你刚刚是不是在讲我？那就结果就升起烦恼了，哦，这个怎么？因为我执我见了，太重。那么现在呢，不但讲这个，就说对方真的是有意思要羞辱你，要挖苦你，故意呢要求你，你也是想说，哎，我反省我自己呀，我执我见。如果我破了我执，我破了我见，我没有这些我执我见的话，他伤不到我啊。各位要知道呢，我执我见呢，是吸引一切烦恼的总根源。当你有我执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哎，你就把烦恼吸过来了，对不对？比如说三个人在一起要照相，谁坐中间呢？嘿，你我执很重的人一定马上把烦恼吸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坐在中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我执，你就没有分别嘛，就没有说哎，谁坐中间啊，谁坐旁边，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啊。可是你我执在那个地方，你的分别心就来了。你的分别心来了怎么了？然后因为分别而升起的那种我慢心呐、啊，那种嗔恨心呐、啊，哎，马上怎么了？你把烦恼给吸过来了。也许在某一些场合里面呢，有一些人这个对座位的安排是不恰当的，对某一些程序的安排是不恰当的，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嘛。现在的问题是你自己是生命的主体，你这个生命的主体里面，因为你这个我执太重了，所以怎么你把烦恼找来，这个才是你自己要面对的。别人安排不妥当，那是别人自己的因缘果报，问题是你是生命的主体，你在你的生命的环境、生命的舞台当中，你自己把烦恼找来，这个你自己要绝对负责。我在很多场合我喜欢做隐形人。什么叫隐形人呢？就是说我不想引起人家注意，我也喜欢人家不注意我，因为人家不注意我，我自由自在啊，我坐这里也好，我坐那里也好，对不对？坐前面也好，坐后面也好，如果我分量够，我坐哪里都是最重要的。我如果分量不够的话，我坐哪里都是不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东西不重要了嘛，对不对？重要是你自己的修为，重要是你自己的生命的实力，重要是你自己智慧嘛，重要是你是自己是不是很自在嘛。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我执把它空掉的时候呢，自在就在那里，清安就在那里，涅槃就在那里。所以龙师傅他这个地方把那个根源说得非常的清楚，凡人心着无我，分别是非而生悔恨啊，就是这个这么一个意思。复次，若人能知语言呢、啊，随生随灭，前后不惧，则无嗔恚。那如果我们再能够深入去看说这个语言，所谓语言文字的这个构成呢、啊，它是因缘生灭法。前后不惧，什么叫前后不惧呢？就是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呢，它不同时存在的，不是同时发生的。这个话怎么讲呢？譬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说有人骂你说哦你三八，那你把三八这个字义把它连起来，一般讲说三八就讲一个人很笨啊，这个 stupid 的什么这一类的意思，对不对？你如果做这样的一种思维的串联，一种联想的话，那你又把烦恼找来了，你又把烦恼吸引过来了。可是如果你觉得说三十三八十八 OK 三八，那就说这个是对你没有意义。这个是对你没有意义，就是你把那个声音把它中性化，把那个语言把它中性化。这个 的确是我们修行上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说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说你当下每一次你当别人在攻击你，在语言上面做一些这个不恰当的表达的时候，你如何在那个当下不着这个语言文字相，当下把那个语言文字相把它放空掉，这就是一种自我训练啊。一知诸法内无有主，谁骂谁称呢？这话又更深了，这就是说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情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升观。如何来升观呢？诸法内无有主，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他没有一个内在的绝对的主体在那里。所以比如说现在那个人在骂你，骂得好难听哦，我们如果能够升观缘起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用般若的空性智慧去升观的话，我们如果能够像心经所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时候结果是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色受想行识皆空啊。什么叫做色受想行识皆空？就是色受想行识都是缘起啊。这个人为什么这样骂你？心里不平衡嘛。骂人的大前提，骂人的本质非常简单，就是心里不平衡。心理平衡的人绝对不会骂人的，他比如你有什么过失，他也许就是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的跟你说，哦，这个事情这样不妥当。但是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在骂人的时候，就是说一种所谓骂人的意思，就是用一种不好的态度在指责别人的时候，绝对表示他心理不平衡。那一个人的心理不平衡的表示什么呢？所谓不平衡就是轻重不平衡。那你有什么东西是很重他承受不了嘛，所以才造成他的不平衡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莫名其妙骂你，一定是昨天被太太骂了嘛，那他要找一个对象去转移啊，要 transfer， 他要找一个对象转移，他承受不了这个重量，所以他要找一个对象去转移出去。嘿，不一定是太太骂了，也许是别的工作上的压力等等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在办公室今天受到一点挫折，回家就骂老婆了，或者骂小孩了，对不对？那这种事情太多了，迁怒嘛，古人讲的叫迁怒啊，就是把你的怒气，把你无法承担的那一个挫折，你要找一个对象把它转移出去。所以事实上当一个人在骂人的时候，事实上是反映他心里的不平衡，当他反映他心里的不平衡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反映他的挫折，所以他是向你发出一个啊，我很挫折这样的讯号。所以这个时候他在骂你的时候，你不用生气啊，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很可怜，你很挫折，所以了解这意思吧？就是你要升观，您要有一个同理心，就是去升观说啊，他在向我传达一个讯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解读别人的行为，解读别人的语言，他在骂你，其实他不是在骂你，他是向你发出一个讯号，就是他很挫败，他需要帮助，他心里没有办法平衡，他需要找一个东西来平衡。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升观，那你想想看，诸法内无有主，谁骂谁称。所以不是他在骂你，是他的背后有一个压力加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必须要转移这个压力，因为他没有办法解消这个压力，他消化不了这个压力，所以怎么呢？刚巧你就是他一个转移的对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小孩子哈，对别人不敢凶，对妈妈最凶。为什么？因为妈妈是他最可以依靠的对象，妈妈是最能够承担他的压力的对象。小孩对妈妈这样子哦，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周遭的关系有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表现得很粗鲁，表现得这个非常愤怒，或者甚至一种攻击行为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要知道好像一张一只那个受伤的狮子， 受伤的狮子你要去碰它，它一定防卫性很强的。所以当它在生气，当它那个张牙舞爪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在防卫它自己。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别人在生气的时候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根本不是针对你在生气，他只是在发出一个讯号，他很挫败，他非常需要一种支持，他非常需要一个力量可以帮助他平衡他自己。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但是我们不会被激怒，而且我们会对对方升起一种同情心，升起一种同理心。菩萨的大悲心是这样的扩大的，否则你菩萨道修不起来。为什么呢？菩萨道绝对不是一群像大家这样在这里参加大智度论共修啊，都是善知识、善男子、善女人，然后呢念诵佛号的时候是这样的庄严、这样的意志哈。这样修菩萨道那太容易了，真正的菩萨道是在挫折的时候修的，是在面对那个众生的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修的。真正菩萨道的成长是在那一种情形之下，当众生升起贪嗔痴慢疑的时候，然后你是用另外一种贪嗔痴慢疑来回应呢，你是因为众生贪嗔痴慢疑，然后你也被引发了贪嗔痴慢疑这样的来回应呢？或者当众生贪嗔痴慢疑现前的时候，你用菩萨的智慧跟悲心来回应，这个才是菩萨道的这个真正的一个落实啊。所以哪一天我们下课了，然后大家呢真正去面对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面对一些这个生命中某一些这个差异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彼此怒目相向的时候，那菩萨道的修行就开始了。但是菩萨道的修行的开始绝对不是继续怒目相向，而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用慧眼，用菩萨的慧眼深观，深观这个缘起，用菩萨的悲心来转化这个嗔恨，所以这是什么？变成慈眼观众生，慧眼观众生，这就是菩萨道的开始。所以菩萨道真正的庄严不是在顺境中而已，顺境中来修啊，都是一些同行善知识，大家修得很愉快，这个还是顺境啊。菩萨道最庄严的一面是什么？是真正我们能够转化我们的心念，当众生的贪嗔痴慢疑现前的时候，当我觉察到我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现前的时候，然后我能够转念，这是菩萨道真正的受用，菩萨道真正的庄严。那么龙智菩萨他还比喻说呢，若有人闻书方一语，此言为好，彼为恶，好恶无定，虽骂不成。这就是我们刚举的例子嘛，书方就是不同的地区，异语就是不同的语言。那比如说这个我刚讲尼泊尔人喜欢八嘛，那泰国人喜欢九，对不对？那不同的地方他不同的这种语言的表达的习惯啊。譬如说呢，我们中国人觉得说，哎，竖起大拇指这是什么 ？Number one， 这是最好的，很行啊！我告诉你，有的国家不是哦，在中南美洲哈，你竖起大拇指就是你去死。但因为那种肢体语言的表达，它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呢，叫做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交流协会，就是专门讲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发现这里面当中很多的差异啊，就是光是这个竖大拇指，就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理解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竖大拇指到处都行得通啊，有的地方是行不通的，哎，所以龙智菩萨这里说呢，书方一语嘛，此言为好，彼以为恶啊。我们这里觉得竖大拇指很好，那个地方说竖大拇指是不对啊，是骂人啊，哎，所以好跟不好其实是没有绝对的， 无定，就是它没有绝对性，水骂不成。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其实他骂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他说怎么样的话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要去解读。尤其是呢，我觉得呢，所谓善解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做善解呢？就是说对别人的行为，对别人的语言的这种表达，尽量从好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说你最近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批评你，一直在说你坏话，表面上好像他在破坏你嘛，表面上说好像是他现在对你这个采取一个不友善的态度嘛，其实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去解读的话，你会发现因为你最近没有跟他联系嘛，对不对？他觉得你跟他联系不够嘛，你对他的重视度不够嘛，所以他发出一个讯号说，哎，你怎么都不重视我啊。所以事实上他在骂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种讯息，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去主动跟他沟通，我们不能说因为他骂我几句，在背后批评我一些话，然后好，这个人从此跟我这个断绝往来了，那你会发现你很容易断绝所有的关系，对不对？如果断绝往来变成一个习惯的话，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善解，我们需要好的解读，就是说当别人发出一个讯号，那么你要知道那个讯号本身的这个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若有人知语声无定，则无成息。所以如果你知道说声音呢，它是没有绝对的意义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随着这个声音而生起嗔恨或者生起喜爱。如亲爱骂之，虽骂不恨啊，非亲恶言，闻者生畏。比如说我们爱的人，我们疼爱的人，他就是骂你，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不骂就好什么的。好像说有人讲说夫妻不骂怎么了啊，不打不爱什么不骂怎么样啊？啊哦，打是情，骂是爱啊。对，就说当这个夫妻彼此两个人之间有很深的感情的时候，就打跟骂都好像是一种情爱的一种反应了。可是呢，非亲就是没有这种这个亲爱的关系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不要说打或骂了，瞪你一眼都不对呀。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时候在街上，你就是好像不小心看人家一下，他就跑过来说：“哎，你瞪我干嘛？”对不对？我还很严重的啦，哎，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道理的啊、哦，没有什么道理的。语声无定嘛，啊、哦，如遭风雨，则入舍辞盖呀、啊。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突然碰到下雨天，那怎么？要么就找个房子进去躲躲雨啦，要么就打伞啦、啊。辞盖就是打伞。如地有刺，灼灼化邪、啊。那如果说看到地上有一些钉子，有一些玻璃的话，那就赶快怎么穿一个鞋子，就不会被它刺到了嘛。大喊燃火啊！大寒天的话，我们要点火嘛，来取暖呐、啊。热时求水啊，天气太热，那就赶快找个溪流，赶快这个找一个这个泉有泉水的地方下去泡一泡啊。如是诸患，但求遮法而不成之。所以，像这一类所有别人、所有的众生对我们所升起的这一种出于贪嗔痴慢疑的这种攻击性的行为，这种扰乱性的这个行为。但求遮法，遮就是防范呐、啊，遮呢就是一种隔绝，一种这个回避，就是说我们只要想一个办法避开它就好了，而不嗔之，不需要做出一种这个嗔恨心的回应，不要用嗔恨心去回应它。那么这个呢，我想龙树菩萨这个开示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但求知法而不成之，我们要想，当我们被对方激怒的时候，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一般见识嘛。当你被这个人激怒，表示你的水准跟他一样高，一样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认为你的水准高一点，那就不要被人家激怒啊、哦。什么时候被这个人激怒，表示说我的水平跟他完全一样。所以如果你觉得说 自己呢行菩萨道修菩萨道有一个比较高的理想，那么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被激怒。骂力诸恶亦复如是，但以慈悲洗此诸恶，不生嗔心。那菩萨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下雨的，我们找个房子避雨或者是打个伞，菩萨呢要防止众生的攻击，最有效的东西就是你的慈悲心。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嘛，当对方在攻击你的时候，你只要用智慧去升观，用般若的空性去升观啊，你就发现他心里不平衡。当你觉察到他的心里不平衡而发出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你的慈悲心就在那里了。你会觉得也许你帮不上忙，也许你可以帮上忙，但总之他这个讯号本身是一种求助的讯号，他事实上是在求助，只是他没有技巧，他没有那个智慧去用正确的方法去表达去求助罢了。所以这个是更值得我们来给他同情了。复次，菩萨之诸法不生不灭，其性皆空啊。那这就更深了，这就是说当我们刚刚讲的时候，用般若的空性的智慧去观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只是说对方他的行为在反映他的这个心理的不平衡，反映出他需要一种帮助，他需要一种平衡的力量，或者他需要把这一个他心里的不平衡的那个压力转移到别的对象上面去。如果我们再继续升观，我们发现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存在。当对方在骂你的时候，如果你当下这个心是不动的，你会发现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也就是说你不要做出回应。这就是我以前跟各位提过一两句很重要的话，就是 more realization less reaction， 甚至于是 no reaction， 就是你能够做到这个心是不动的， no reaction， 你根本不做反应。你会发现当你不做反应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诸法不生不灭，其性皆空啊。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仇人来找你了，有对你不满意的人来找你了，最高的境界就是不动。所谓不动不是装一个样子不动啊，那不行，我说的是心不动啊。如果你装一个样子不动，可是心里面一直在动念头，那没有用的。人与人的互动，表面上是行为的互动、身体的互动、姿态的互动，其实深入去看是心的互动。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说我们学习禅定、学习佛法、学习般若智慧可以转变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修空慧，我们修禅定，我们这个心渐渐的就空灵了，这个心渐渐的就与空相应了。所以那些不好的业障，那些 bad karma 什么呢，他找不到一个共鸣的对象，他找不到一个互动的对象，所以了解这意思吧。所以那个东西呢它升起不了作用。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跟各位来详谈。好，阿弥陀佛。